割礼，一个是安息日，一个是神的圣名。好，大家有没有任何问题？在讲完侍奉的条例，还是安息日的主吗？对不对？人也在这里试探耶稣，说到这个有牲畜掉到坑里面，你会再把它拉起来等等，对不对？想要看看主耶稣在安息日治不治病啊？不知道，对不起，人是拿了一个枯干的手的一个病人来到耶稣面前，看看他会不会他治病，所以主反驳的问他们，对不对？所以他们还在守，他们到今天还在守。所以我们才说上次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他们碰到安息日进电梯的时候，他们要雇一个阿拉伯的人。小孩子在电梯里面把每一楼都按好，所以这个电梯每一楼都要停，因为他们不可以按电梯的。好，所以他们守安息日守到严到这个地步，那根本是摩西律法上没有的东西，他们全部都一直加下来啊。所以我说以色列人今天是在守外面的安息日，而这个外面的安息日是以色列人最不安息的地方。原本是叫他们安息享受神的，就是成为他们最不安息的，就怕错，就怕得罪，就怕人家攻击你，所以要定了很多很多的规矩，很可怜。割礼也是一样，保罗说割礼不是外面做的，真的割礼不是外面的，是心里的，对不对？是基督为我们所行的，非人手所行的割礼，就是除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哥罗西书第二章讲的嘛。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不休息，好吧？我们十二点以前要需要结束这个聚会，所以我们底下来交通，大家回到那个我最早以前有给过大家一个出埃及记的那个头三章的讲义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讲完了第四大段，就是那个时候信息的纲要里面第一个是讲到生为奴啊，讲到他们在埃及为奴，第二大段是讲到他们蒙救赎，就是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十五章二十一节啊。那第三大段是讲到他们走天路啊，从十五章二十二节，他们过了红海以后，一直到西南山底下，就是十八章，他们在路上经历了属天的教育，他们经历了神的供应、神的引导，经历了属灵的征战，也有一些侍奉的学习。然后讲到第四个大段是十九章一直到三十一章，我们刚才所提的，他们在这里获得了启示啊，神跟他们不仅仅立了西乃之约，神也颁布十诫。神也定了约书，就是讲到他们一些生活上该有的条例，那么神也颁布了山上的样式，讲到重在侍奉的典章。所以我们现在终于把第四大段讲完了啊。那么第四大段我们等于讲了三个周末半，所以我们先把它讲完。那现在我们来到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出埃及记的一个高峰啊，或者整个出埃及记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建造。所以埃及叫做救赎之书，但是其实不光只是为了救赎，我刚才说过，救赎不过是个过程，是个手续，目的是要把我们建造起来，建造成为神的居所，建造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建造成为神荣耀的彰显，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所以第五个就是从三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四十章，这里开始讲到要被建造。你找不到讲义啊？我忘了用 page number 了。这个是就是第一次发的那个有写出埃及记救赎之书的第三页，那这是什么？如果没有的话，会后可以跟这个庆松弟兄跟我们的班长要哈。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三十二章到四十章，这里讲到被建造。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要有真实的建造之前啊，神必须先要拆毁。如果说是在起初亚当从来没有堕落过的话，而他们照着神的心意在那里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在主的面前顺服神啊，得到了那个永远的生命，得到了神儿子的生命，那么圣灵就可以直接在他们身上开始做建造的工作啊。但是很可惜的，因为人类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罪跟仇敌就进了这个世界啊，所以在这里呢，人的身上就有许多旧造的生命和性情跟毛病在我们的身上，罪也进了世界，对不对？死也进了人的中间， 所以在这里呢，特别讲到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属灵的建造之前，神必须在我们身上要施行拆毁。所以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都不要只是去读外面发生的金牛犊的事情，发生的什么事情，我们要去读出那个属灵的东西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人不被神拆毁，这个人就不可能被神建造。那么也不是说我们这个人完全被神拆毁，咣咣咣咣的神才建造，其实神是一手拆毁一手就在建造。真的，神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样，没有一个人说一次他就得救，得救以后他就得胜，就永远得胜的。好，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神就一点一滴，随着环境，借着圣灵，借着十字架，借着主的话，在我们的身上，他就借着教会啊，借着环境，那这是这么多方面神在我们身上做制作的工作。神就把我们这个人拆掉，把圣灵，把神的生命注入在我们身上。所以32章我们就发现到神的百姓中间一个很大的失败，就是他们拜的金牛犊。这些都蛮可惜的，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看啊。但是金牛犊的事情，我们要知道，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有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能够用任何其他的来代替神。那金牛犊的原则还不是是一个我们一般观念中是拜偶像、拜菩萨、拜什么其他偶像的一种观念。请大家特别注意到32章第4节第5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成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足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请你们注意到，他们在这里拜金牛犊是在拜埃及的神吗？不是啊，他们在这里仍然在拜耶和华。所以埃及的神他们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常常把神把它雕刻制作在骑在牛的上面。那这是埃及里面很伟大或者最普遍拜的一个神，就他们的神是站在牛上面的。所以以色列人在这里做金牛犊的时候，因为他们知道神这个从来没看过神，所以呢他们就造了个金牛犊，就说神在金牛犊上面，所以他们仍然在这里拜耶和华。那弟兄姊妹，这次拜金牛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严肃很谨慎要注意的事情。我们可以嘴巴说，甚至心里觉得我还是在拜神，但是那个最 bottom of our heart， 在我们最深之处，如果不是那样子单纯而绝对照着神的心意来拜神的时候，其实金牛犊的原则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的百姓他们知道他们信耶和华，也知道耶和华把他们救出来，因为在旷野里面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对不对啊？这个红海分开，这个降下马拉什么这些东西他们都看到了，所以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但是在这里百姓犯的第一个错误，他们要用看得见的来代替看不见的，因为耶和华他们看不到，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东西是他们可以看得见的。有什么？这是地上一切寻找宗教信仰的人最常需要找的，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让我看得见、可以摸得着、可以感觉得到的东西我来信。那这就不叫做凭信心。这第一个考验就是他们不再想过信心的生活，他们要一个看得见的东西。那第二件事情呢，他们在主的面前是要用人的方法、人的意见啊、人自己的喜好，他们来侍奉神，而不是照着神的心意。他们觉得埃及人都是这样拜神，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原则。世界上的人都是这么做事，神家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世界上任何的事情，现在是民主的时代，不可以强迫人，不可以叫人顺服，应该弄投票，应该公平。弟兄姊妹，都是世界的方法，因为这世界就是这样子做。所以呢，在神家里面就把世界的东西就搬到神家里面来了。世界都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弟兄姊妹，这是金牛犊的第二个原则。所以有的教会是用董事会开会投票，有的是用长老执事们开会投票。弟兄姊妹，开会投票都说到这是世界上一种民主的做法， 一个一定的程序，你可以省掉很省掉很多麻烦啊，因为大家也都接受这一套啊，这个只要多数的人投票了，那就接受了。那弟兄姊妹，你可以省掉很多的难处，但是这却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在这个事情上，因为我们是用地上的聪明、地上的办法、地上的潮流、地上的观念跟思想在这里解决神家的问题，神不要这个东西。那么另外拜金牛犊会给他们带来一个也是一个附带的一个亏损跟伤害啊，说不定也是他们里面要金牛犊的一个动机，就是当你有了金牛犊以后，你也许不需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你把这个东西当作神，那么我做错事情他们有反应，哦 OK， 那就没关系了，对不对？我在这边随便撒了个谎，我在这边打了人，我在这边犯了淫乱，金牛犊没有骂我， OK， 这是 OK， 对不起。就是你把那个东西当作神的话，把一个看得见的一个明明不是神的东西当作神的话，弟兄姊妹，只要他没喷气，他没反应，那我良心就无愧。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就是在高雄有一个乡下教会的长老，他想要娶小老婆啊，这个知道在教会里面娶妾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人家反对他，他就很生气，他后来就跟别人讲，他说我娶小老婆娶妾，我可是祷告过的，我曾经跟神讲过，主，如果你不答应的话，你就让我今天晚上死在床上，不然的话我明天只要能够醒过来，就表示你赞成这个婚姻。有第二天醒过来了，高高兴兴去结婚去了。那你说这个东西叫不叫这个侍奉神？你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为自己所做的，要去定出一些良心麻痹或者 justify 的东西，你 always 可以定得出来，真的。神为了怜悯我们，为了爱我们，为了给我们机会，他没有照着我们所起的咒、起的愿来审判我们就是了，但是并不代表他赞成我们。你今天造了一个金牛犊，在他面前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弟兄姊妹，你读到后面啊，这个32章25节，对不起，我应该先读第七节啊，在第六节，他的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交代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整个敬虔的生活跟神儿女该有的见证，通通丢到后面去了。反正我祭献完了，这个金牛犊应该很高兴了。然后我现在开始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然后到了25节，摩西见百姓放肆啊，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如果你能看英文圣经的话，这里说到的百姓放肆，有的翻译做叫 naked， 他们根本就是赤身肉体啊。那还有的人呢，还有 NIV 的翻译是说到他们 wired out of control， 他们整个人就是野，发野到一个地步，是失去控制的。所以犯淫乱啦、啊，这个亵渎啦、啊，或是不敬虔啦、啊，脱掉衣服跳舞啦、啊，或者在那边这个胡来，真的是胡来。兄弟们，这叫做以别的代替的神，他良心平安，他不再受束缚了，他觉得我反正我已经尽了我的这个义务了。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法利赛人在这里考耶稣，在这里说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洗手吃饭，但是主耶稣却反过来责问他们，对不对？你们常常为了许多许多这些的规矩反而废掉了神的心意啊！说我已经奉献了十分之一了，我不用供养我的父母了。所以人会找出许多的东西去麻痹神给他的要求，或者去弹率神给他的要求。因为整个这都是讲到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这是一个金牛犊的原则，就是神不能容忍神要击杀的。这其实是蛮严肃的事情，就不要以为金牛犊是只是去拜菩萨、拜观世音、拜什么一个其他神的像，他们在这里仍然觉得他是在侍奉神，只是他不是照着神的心意，他要用看得见的来代替看不见的，他要在这里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就去做就好了。神，你不要太管我。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侍奉神，所以这个东西神一定要打掉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底下这个，我想这个故事很熟的啊。那么神呼召，神借着摩西发出了一个历代以来，不光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在历史历代以来，这个呼召都在神的家中。Who is on the Lord's side？谁是站在主这边？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弟兄姊妹，谁今天愿意站在主的这边？这个时候利未人拔刀出来，站在耶和华的这边，他们起来开始拔刀击杀他们的弟兄，击杀他们的邻舍，击杀他们的这个其他的兄弟们。弟 因为这边内迁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却是神家里面必须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在这里特别跟弟兄姊妹提醒的啊，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讲到利未人拔刀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很慎重。那这是两面平衡的事情，一方面讲到这是一个绝对严肃的事情，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能够讲爱，我们必须站在神的圣洁、神的愤怒、神的公义、神的荣耀的这一面，我们必须要拔刀，因为弟兄们大大得罪主，我必须起来处理。而这个处理是神印证的啊，在三十二章结束的时候，请注意到三十五节，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同亚伦做了流毒。你发现这个刀是利未人拿的，杀是利未人杀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杀百姓，这是神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当神真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算是我的邻舍，就算是我的弟兄，我为了神，我必须要拔刀的。因为他大大得罪神，羞辱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啊，请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随便利未人拔刀 ，OK？ 神叫你拔再拔，不要随便说我今天是利未人拔刀，所以我砍他一刀。弟兄姊妹，你把弟兄姊妹砍得到大家这个遍体鳞伤的，你自己好好的，对不对？那这个神，小心神自己来砍你啊！那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小心，一方面摸着神的圣洁跟荣耀，我们心中进入一个极深的痛苦。而这个痛苦让我们能够越过人天然人一切的关系跟情感，我站在神荣耀的这一边，因为这个呼召是说谁站在神的这一边。而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只讲儿女情长，只讲舍不得，因为再不割掉的话，这个癌症再不割掉的话，它的伤害不是光只是在我的手上或者在我的这个淋巴结，它会成为我全身的伤害，成为整个人被 destroy 掉，所以我必须要切掉它。但这个切的时候必须在主的面前迫切而且清楚知道是神的意思。那么该做到什么程度，圣灵会让我们做啊。那么不可以随随便便拔刀，但是该拔刀的时候我们必须拔刀。那这一段的圣经在圣经里面，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有这样子的见证，但是我们也看到有这样子的痛苦跟失败，就是神随便假借利未人拔刀杀人啊，但是我们两面都需要主怜悯我们啊。那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不让我们中间堕落到那样子的地步，有人需要出来拔刀啊。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约里面不是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事，保罗说犯淫乱，他收了他的继母啊，你们居然还容让他在教会，保罗说要把这样子的人交在撒旦的手中，对不对？要让他得救，出发点还是爱，就是对着弟兄来说，我的出发点还是为了爱他，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得救。但是为了神家来说，我们是为了神的圣洁和荣耀，教会必须要有分的工作啊，要把这样子的人从教会里面赶出去。那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事情，我感谢主在我们中间，我们祷告主，需要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为了神家守望，不让神儿女们放纵，不让神儿女们放肆，而让神的百姓在仇敌中间被讥刺、被羞辱啊，不能对。那我们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巴不得神家多有一些更美、更好的见证出来。那其实亚伦，如果大家在生命记第九章二十节可以看得出来，本来亚伦也要被神击杀的啊，而是因为摩西的祷告。那我想我们读这段的圣经，我们会很感动的，就是摩西实在是一个真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信徒，他在主的面前那样子爱神的百姓，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那样子体会到神的心肠，他知道神的荣耀不可以妥协，所以这个人被夹在中间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一方面能够明白进入神的痛苦，但是一方面呢，当他为什么痛苦？因为他的确看见百姓的堕落跟败坏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站在百姓的地位上，啊，他知道这一般人如果不是神怜悯，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所以他向神为了百姓祷告。所以他为了亚伦犯了这么大的错祷告啊！你看亚伦犯了错，他把责任都丢给别人，对不对？他明明叫他们把耳环子拿过来，然后他们摘下来，亚伦接过来以后。用铸的一只牛犊，而且是用雕刻的器具做的，我们刚刚读过了，对不对？表示是花了功夫做出来的。等到摩西过来责备他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二十二节，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你是知道的。他第一个把责任丢给他们，那第二个呢，为了自己的错呢，你看他这个二十四节，他说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 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怎么可能嘛？怎么可能把耳环丢下去会出来一只牛犊呢？你不做的话它怎么会出来？对不对？弟兄姊妹，今天会有这个结果，如果不是我们这么说或者我们这么做，它怎么会出来这个结果呢？你不能够说我当初的出发点只是因为百姓们作为他要求我，我没办法，所以我说你们拿过来，我丢了以后这个牛犊就出来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好，所以你看看这个摩西为了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还是祷告。所以在生命记第九章的时候，神本来是要击杀亚伦的啊，因为在生命记第九章二十节，那你说到摩西为他的祷告，他说他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讲到摩西了不起啊。那三十三章的话，那是一个摩西祷告的一个高峰啊。他在一个神百姓这么糟糕堕落的里面，他听见了神的心意啊。神说他自己不跟他们同去，在第三节他说我自己不跟你们同一同上，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那第二节呢，神也没有要抛弃他们，神说我会差遣使者在你们面前，撵出迦南人等等等等人，把你们带到牛奶隐秘之地。换句话说，神仍然持守他的应许，神仍然说我要把这个迦南牛奶隐秘之地给你，神也仍然会差遣使者，大能的使者帮他们赶出这些人。那弟兄姊妹，要我们很小心，那就好了嘛，对不对？对不对？一直都还在嘛，对不对？或者比如说主答应我说过了三个月我的旅游会好，啊，我就天天等，对不对？那么中间结果不小心得罪主了，这个主本来说不医治了，我在跟主认罪，那主说好，那我还是医治你，好，然后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可能觉得还有那个结果，我们就高兴了。但是摩西在这里，他的心这么要神，他知道这条路我可以得到神的祝福，但是如果让我失去了那个祝福的神，他的喜悦跟他的同行的话，这一切就算不了什么。我可以得到再多再多的成就，再多再多属灵的产业，再多再多丰盛生命的供应和祝福，牛奶与蜜，有大能的使者在这里带领我，让我一路上征战都可以得胜。弟兄姊妹，这些属灵的盼望我们是不是要有？当然希望，我们活都活不出来的，对不对？但是摩西不行。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祷告啊，十三节一直到十六节啊，他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行。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底下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你啊。那底下再讲到这个好，那这边就是讲到这个摩西的祷告啊。他并不因为三十三章前面神还是应许的那些的应许这么他就觉得够，他在主的面前就祷告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不跟我们去的话，你根本就不要带我们去。就讲到他的心就是真的就是只是要那位神啊，就是要那个主。那这个祷告非常非常的摸着神，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个人跟教会里面，我们都需要主给我们这么好的祷告啊，而且是这么真的祷告。那另外一件事情，摩西在这里很宝贵的啊，就是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啊，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段的经文啊。弟兄姊妹，这里讲到摩西跟神之间交通，好像人间的朋友一样。第七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那这里的会幕跟整个神百姓建造的那个会幕，我们前几天讲的会幕不一样。那这个地方英文叫做 the tent of meeting， 不是 tabernacle。讲到它是一个帐篷搭起来的，是专门给摩西跟神相会交通用的。那个时候在会幕还没有盖起来之前就有了。 那这个地方呢是放在百姓安营的很远很远，在营外的地方啊。那么凡要求问耶和华，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这里的会幕都不是 tabernacle 啊，那这是讲到 tent 啊。那么就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这个 tent of meeting。然后摩西进了会幕的时候，云柱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那么百姓看见，也都在帐篷门口下拜。那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那底下也附带了一个很好的记载，讲到他的帮手，这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因为这个帮手原文叫做 minister 啊，我们平常讲的这个 minister 啊，这个不是去管人的啊 ，minister 就是助手的意思啊，成为神的助手啊。因为这边这个约书亚是摩西的一个助手啊，那么他就守在会幕的门前。他虽然没有资格进去，但是他宝贝，他羡慕，他也守在那边啊。那么后来神就真的对约书亚后来也讲话。那弟兄姊妹 ，anyway， 在这里讲到摩西，他有一个独特的心愿跟福分，就是有一个 tent 是专门为着他跟神的，交通像人间的朋友一样，他远离百姓，离开一切的营啊，到营外去。那神的云柱火柱，那云柱停在那里，神跟他直接的交通。那么十八节开始到二十三节，讲到神啊，特别像摩西的一个显现啊，把他藏在磐石的穴中，因为没有人可以见到神，所以神经过以后，让他从后面看啊，等于让他分享惊鸿一瞥，看见神的荣耀啊。所以这个史蒂芬曾经讲过一句话很好，他说这个摩西啊，他的宝贝是他一心渴慕主。但是他这么大的渴慕，而且这么好的一个器皿，蒙神悦纳的器皿，他不过所得到的就是这样子惊鸿一瞥啊。他说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我们得到的权柄跟福分其实比摩西大多了，但是今天的困难是在于我们没有摩西的渴慕。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像摩西那样子渴慕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生命会比摩西更好，因为我们可以直接面对面来瞻仰主的荣耀，不一样的。摩西也不是看见一个人的形象，神的形象，摩西是看见神荣耀过主啊。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面可以来到至圣所，来到宝座前来瞻仰他啊。那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呢，你特别说到帕子出去怎么样敞着脸来见到主的荣光。那今天我没有时间讲那个帕子啊，将来我们以前讲哥林多的时候讲过了，所以我想我就停在这。那底下我们继续看一下啊。那么神因为摩西这样子的祷告，那么神在重新复造了一个法版给他们。那这里讲到了这个第二次啊，所有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第二个啊，都是讲到是在一个新造的境界，或者被死而复活的境界，就是旧的被除去了，新的出来。所以旧约的律法第一次的法版，百姓根本没有办法 fulfill， 百姓根本不可能活出律法的要求。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就神是说在这里，他就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版，用永生之灵刻在我们的心版，那就是讲到一个新的一个复活的啊，一个第二个神再把法版给他们。好，这是讲到拆毁。那底下讲到建造，那么整个建造工作的完成啊，这边提到的几件重要的事情，那这边是比较重在百姓啊。那我想我整体的建造的过程前面已经讲过了。那第一个需要有蓝图，有启示，就是要有山上的样子，不是凭着自己做的。那第二个，神在这里有特别 appoint 神所拣选的器皿。那这是我们上一次一开始的时候在三十一章曾经讲过，他说神在这里拣选的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啊，他说我已经齐他们的名招他，我也用我的灵充满他，使他们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在这里说到神要拣选，要招出一些特别的器皿来做这件事情。那么第三个讲到，在这里讲到百姓的配合的时候，那这里百姓的配合非常宝贵的两件事。那第一个事情是在三十五章讲到百姓甘心的奉献，弟兄姊妹回答可以读啊，他们把各样的东西，凡是乐意奉献的都可以拿来，讲到各种的细麻线、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这些都是从百姓甘心奉献而来的。 那弟兄姊妹，百姓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呢？记不记得在出埃及那天从埃及人的手中怎么样得来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神出埃及的时候叫百姓们去得到这一切的财物，一方面说到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就是他们那几年那么多年在法老的辖制底下，法老不给他们工钱的，神在这里补偿了他们，归给了他们啊。一方面说到神的公义，神在这里弥补了他们，而另外一方面呢，那所有我们在这世界里面借着征战借着所得着的，其实都是为了要建造，为了要奉献的，真的。所以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所有的得着，所有征战的掳物，都是为了建造。所以大卫要为了预备建造圣殿的时候，他南征北讨，得了金银无数，铜铁无数，他真的是得了各样的建材，完全是为了神家的建造。所以百姓到了旷野里面呢，他们就有东西有机会可以把他们所得的来献给神，而这个东西完全是甘心的，甘心到一个地步。我想我们在36章这边的时候很清楚啊，36章第六节，摩西就传命，他们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拿圣所，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献的够做一切当作之物，而且有余。所以神家光景对的时候，那个奉献是丰富的啊，那不仅仅是甘心的，而且是丰富的。所以这是讲到第一个，这个建造的出现，百姓这边的配合，说到他们甘心的奉献。而第二件，这个奉献也不光只是财务的，在这里说到有很多人心里受感的啊，像21节，凡心里受感甘心乐意的，他们拿礼物来做。然后中间呢，有智慧的妇女在这里纺线啊，这个26节25节，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就亲手纺线。26节，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然后呢，他们就在这里照着心中有智慧或者心中受感的，他们就一同在这里做各样的工啊，受到百姓的甘心奉献。他们把他们的金钱，把他们的财物，把他们的时间，把他们的才干都摆在主的面前，让主能够来自由的使用。那百姓第二个的配服是讲到他们第二个的配合，讲到他们的存心顺服，就是36章到39章。那为什么整个会幕的建造要再讲一遍？那弟兄姊妹，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不是无谓的重复啊，这个也不是让你去枯燥，只是去训练你的个性。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读经有时候很枯燥，对不对？这个很多的这个家谱啦，很多的重复的记载，圣经上没有一个重复是白白重复的。今天我们读36章到39章，我们会觉得哎呀好无聊，可以跳过去，跳过去都一样。那弟兄姊妹，你要体会到神的心。当圣灵在36章到39章每写一笔的时候，都是一个得胜，都是一个见证，因为道成了肉身。除了有神的心意跟启示以外，在这里有出现，有实现，它出来了。所以前面20多章一直讲的都是神所要的是什么，而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神得到了什么，完全照着神上的样子。所以一方面我们讲到这个见证跟建造的完成跟出现，说到是百姓甘心的奉献，一方面也说到百姓存心的顺服，而这些结果就带下了第40章啊。40章在这里讲到神荣耀的充满和同在啊，整个会幕是搭起来以后，神的荣耀就充满在整个会幕中，甚至摩西都没有办法进会幕。然后38节告诉我们这么美丽的一个结局，他说日间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这位荣耀的神居住在他们中间，神的荣耀充满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我们今年年初一直讲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在于我们把自己甘心奉献献在神的手中，道成肉身讲到我们存心的顺服，在每一件事上让基督得胜从我们身上出来。弟兄姊妹，道成肉身，神的荣耀充满，神的祝福倾倒下来。所以我们实在出埃及记实在是一卷很丰富的书哈。那我仍然说我里面的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在这么短的时间讲这么多的东西。那我就请求弟兄姊妹回家一定要默想，一定要有更多的祷告。那如果可能的话， 能够去得到一套的录音带，将来继续的听，把它做成细一点的笔记啊。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可以更多的来领会。像我刚刚考的大家的这个银座的两个卯啊，这个竖板的两个榫，大家就忘记了。其实这个东西对我们属灵记忆来说太重要了。像约柜、陈设饼的桌子啊，这个香坛上面有金环，那么金环讲到圣灵那个完全那个保守的那个力量啊，能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平稳而且平衡的见证，对不对？那讲到两个重要的字，我一直讲的平稳跟平衡，一个讲到 stable， 一个讲到 balance。所以弟兄姊妹，像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把它掌握住的话，在我们整个的侍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它都应该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祝福。我怎么样在主的面前能够有一个平稳、一个稳定的生活，一个 stable 的生活和见证？我怎么样在主的面前能够有一个平衡的生活和见证？弟兄姊妹，对我们应该造成 impact。所以这些 key point， 我都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抓住啊。如果我们光只是这样听过去的，好可惜，原谅我说好可惜，好不好？那将来如果神怜悯我们的话，偶尔像讲到教会的需要，或是有在特别的需要的里面，我们在中间再 pick up 一小个东西，再把它讲透一点。那个时候我们因为有现在的这些的根基，我想我们在读在分享的时候就会更清楚啊。好，我想我交通下一集我就停在这里，大家最后有没有任何的问题要问的？一种哈，我上次讲会幕的时候，他有讲到见证的幕，有讲到神的会幕，有讲到我们是翻译做会幕，会幕对。这个中文翻译其实很难翻译，对，那你可以说到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帐幕啊，就说那个摩西跟神相会的是一个帐幕，是一个 tent of meeting。那么 tabernacle 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摩西一个特别的帐幕，跟神相会的帐幕。只有 King James 是把它翻译成为 Tabernacle of Congregation 啊，那其他的像 NIV 啊，或是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啊，或者其他的，他们就把它翻译做 The Tent of Meeting。 那么就着上下文，就着圣经其他的一些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这个 Tent 是在 Tabernacle 建造之前，神跟摩西特别相会的一个地方，特别交通的一个地方。好，我想我们因为底下还有这个福音组要去发，我们要一起出去发福音单张，还有连长聚会需要接送，所以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啊。我想我们有一点祷告。